谁还没个女团梦？
大家最近是不是被这群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刷了屏？我呢其实是不看综艺节目的，但是呢发现这群小姐姐不但是制造了一波波的热搜，而且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那就在呢浪姐播出以后啊，我们发现呢芒果超媒的股价是连续两个交易日呢出现了大涨，而且呢每一天的涨幅呢都在6.5%以上，他们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那虽然呢我不懂啊小姐姐成团的问题，但是既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问题，那我还是要好好调查一下。
在中国，女团还是门新生意。2018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女团选秀元年，创造101横空出世，当仁不让是这一年最火的综艺，而女团经济跟着崛起。作为商业节目呢，我们不问才艺高低，单看商业价值。从创造101走出来的杨超越妹妹，虽然她不懂她怎么哭也能哭进热搜，
我日是干啥啥不行，跟老板吵架停，
但背靠着腾讯系流量资源的支撑，据说在半年创造的价值至少就是6166万。但这还只是一个人哦，女团这么大的肥肉谁不想抢？今年中国偶像市场总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其中女团就占了很大一块。
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刚刚因为淡黄的长裙出圈的《青春有你二》，5500个报名选手的背后就是260家经纪公司的角力，谁不希望自己的公司也能出一个杨超越呢？当然这背后呢也不会没有资本的身影，青春有你二选手所属的经纪公司背后不乏整个基金、军联资本、CMC 资本等明星机构的身影。
在女团这个词出现之前呢，我们是用女子组合来形容几个姑娘在一起唱唱跳跳的音乐表现形式。我们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女子组合，她们的样子呢是这个样子的。要说呢这些女子组合呢说到底呢还是歌手，只不过呢她们人数呢从单数变成了复数，挣的呢还是卖唱片的钱。那把呢女子组合升级为女团，并且呢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呢，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呢网友口中的胖秋，确实有点胖乎乎的。那她呢就是人称日本女团教父的秋元康。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她和女团的故事。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日本娱乐圈，秋元康、肥秋这个名字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他是著名的词作家、制作人、电影导演、小说家。他最知名的词作是《美空云雀的绝唱》，川流不息。就连邓丽君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80年代，秋元康、肥秋在电视节目中以放学后的社团为理念，捧红了偶像组合小猫俱乐部。日剧大神木村拓哉的太太工藤静香当年就是小猫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这些啊，可能只能算他事业上的小浪花。他做的最牛的事情就是2005年一手打造了颠覆性的偶像团体 AKB48。
名字当中呢有48，原因呢是计划呢有3队，每队16人，总共就是48人。但到最后呢，48系的姑娘们加在一起呢有500多人。而且呢一开始呢其实呢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呢 AKB48。那胖秋呢是靠了4年的时间才证明了这个可行的模式。
这个创世女团创造了低迷的唱片产业下的销售奇迹，连续21张单曲单周销售量超100万，总销售量超过3000万张。樱花花瓣、想见你、River、无尽旋转都是传唱度非常高的单曲。飞翔入手更是获得第53届日本唱片大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女子团体。同时 AKB48 也为通缩环境下的日本带来了400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效益，800亿日元的间接经济效益，衍生经济效益达到300亿日元，总计呢是1500亿日元，换成人民币啊就是将近100亿啊。 AKB48 呢被华尔街称之为日本经济的激励者。
除了人多， AKB48 给乐坛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把偶像和粉丝的距离拉近了。之前的偶像呢还是用来给大家去崇拜和仰视的，所以呢对于偶像来说的话，不但在言行举止上有一定的人设，另外呢就是粉丝只能通过电视、通过海报以及唱片来和他们呢有交流。而呢胖秋则是给这群 AKB48 的姑娘们贴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标签，就是你能看得见、遇得见的偶像。也就是说呢只要你到他们的剧场，你就能见到 AKB48 当中你的偶像。所以没错，剧场就是 AKB48 的主场。
让我们先回到2000年后的音乐产业，互联网崛起，数码音乐播放器横行，免费下载太容易了，全球的音乐销量都在下滑，但是包括音乐剧、舞台剧、相声在内的剧场演出以及演唱会等演出市场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整个产业还在小幅上涨。胖秋一下子对于现场感的魅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就在琢磨，如果能策划出一个围绕现场的演出形式，应该会很有市场。
这里呢就要说到呢，胖秋对于 AKB48 最早的定位打的就是宅男的市场。在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做御宅族，那这一群人简单的说啊，就是沉迷于二次元和电玩的宅男们。那这一代人呢，也是呢成长于消失的20年的一代人。那这一代人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在精神上需要慰藉，另外呢就是消费观念呢特别爱省钱。当然这是也是有原因了，因为他们成长在相对经济比较低迷的时代，所以在精神上在经济上呢都没什么信心。
为了打动这个人群，肥秋选定了东京秋叶原作为据点，推出 AKB48 剧场。秋叶原呢，则是著名的宅男圣地，自然呢也就成了 AKB48 的出道宝地。而喜欢二次元的宅男心灵呢，对于慰藉的渴望可能大于呢感官刺激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热辣女郎，可爱的少女更受到宅男的欢迎。所以呢 ，AKB48 的画风是这样的。和同时期的韩国女子团体相比啊，肥秋为 AKB48 挑选的女艺人们身材长相都不是那么的整齐出挑，但是感觉更容易亲近，年龄在10几到20出头，高矮胖瘦各不一，像是一群邻家小妹妹。成员里有不擅长跳舞的，不擅长唱歌的，说话口齿不清的，笑起来像机器人的，饭量如狼似虎的，长得像小男生的，用不同的萌点满足不同的受众审美需求。
除了在审美上迎合之外呢， AKB48 为了讨好御宅族啊，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低价路线。他们的剧场开放的时候呢，一开始的售价是每张票只有1000日元哦，这只有57人民币。那到了后一段的时间，他们虽然是火了，但是票价呢涨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00日元，也就是不到200人民币。所以就算是组合不够火的时候啊，这个宅男们还是愿意花钱来看看妹子唱唱歌跳跳舞的。那胖晶呢就曾经说过啊，就是他觉得消费者就是喜欢这样一种呢占便宜的感觉，而恰恰是占便宜呢又是能够打动的御宅族门的心。那当然了，低价呢确实只是呢从初期帮助 AKB 呢48有了很大的获客，获得了很多的流量，但是呢并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呢？只要说到呢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看得到的偶像。
相比很多艺人在舞台上都展现近乎完美的一面， AKB48 则是让粉丝看到他们未经雕琢未完成的状态，让粉丝可以陪着他们从一无所有走向顶点，缩短了偶像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培养了粉丝的忠诚度，也拉长了粉丝的消费周期。而这时候可以卖给粉丝的不光是音乐，还有参与本身。第一张参与牌就是握手会。第一次握手会的举行其实是个意外，当时 AKB48 剧场刚开，有一次遇到了设备问题没法正常演出，临时变成了握手会，结果效果很好，变成了常规动作，让粉丝可以更近距离和偶像接触。粉丝呢想要获得握手的机会呢，就得买 CD， 价格呢最低的通常也有50多块人民币一张，要注意了，单客价依然不是很贵。而每张唱片呢都捆绑着随机的赠礼，有点盲盒的意思啊。这赠礼呢要么是成员的写真一张，要么就是握手券。一张唱片呢会分好几个版本，有握手券呢没有写真，有写真呢没有握手券。每张握手券呢可以使用10秒钟，多张一起使用呢可以累积加长。所以啊，如果你想多跟偶像交流，或者呢想要喜欢的成员的写真，那就要多多的买 CD。而 AKB48 的成员即使是红了以后，也依然会出席握手会，这样的操作也让粉丝更加的死忠。
总是有粉丝呢会去抱怨啊，就是呢每一张单曲当中呢这些走位啊、站位啊、镜头啊都是由运营团队来决定的，所以他们的偶像有的时候看不到几秒钟就不见了。那针对这个痛点呢，胖秋又提出了一个新玩法，就是总选举。每年呢会有一张的总选举单曲，这个当中呢站位或者说谁出现就是由粉丝投票决定。
当然了，选票呢也是要通过呢购买 CD 获得的投票券，以及呢开通付费用户来获得。而且呢，一个人买的 CD 越多，还可以呢有多次投票的机会。这种时候拼的就是粉丝的财力和消费能力了。当粉丝的消费呢可以直接决定偶像们的出镜率的时候，这种参与感会让他们的付出更加的心甘情愿。而成员的人气和号召力被转化的盈利，早就不单纯只是音乐了。据说 AKB48 的管理方式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相扑。相扑呢就是一个靠粉丝的运动，而且呢它对于呢选手有一个分级，让实力差不多的一起比赛，据说呢激烈程度更高，比赛更好看。而总选举的选票结果呢，也让呢 AKB48 的众多成员呢进行分组，有不同的经纪公司参与，安排呢不同级别的组员的工作，形成了内部竞争，也容易管理。 所以呢，虽然是 AKB48， 但常常你是看不到全部成员的集体活动的。
另外要说到 AKB48 的爆火呢，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打法，其实也是遇上了好时候。有研究就表明呢，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呢，民众消费的时候就比较偏向于心灵层面的。那就有发现在日本啊，只要是碰到呢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有少女团体走红。比如说在92年的时候呢，这个房产泡沫被破灭以后啊，就发现啊这个 Super Monkeys 呢跟着火了。另外到95年的时候呢，这个泡沫的余温再加上呢阪神大地震的一些伤痛，我们又看到呢Speed 又火了。而刚才也说到了 AKB48 其实等了4年才火，主要就是等啊雷曼倒闭了，进入金融危机以后啊，他们才有了爆款大生钻石，终于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期。
而打造了 AKB48 成功模式后，飞秋不仅在日本发展了48系的姐妹团，还把触角伸向了海外，设立了多个海外姐妹团，也包括2012年在上海开始运营的 SNH48。无论是运营还是变现，都复制了 AKB48 的成功模式。剧场表演、握手礼答谢、总决赛 ，AKB 有的 ，SNH 也有。因为进入时间早 ，SNH48 呢稳坐偶像女团市场头部好几年。不过呢，自从韩国练习生系的女团选秀进入中国市场后，国内的偶像女团的原有市场格局就被打破了，日本养成系女团的霸主地位也就跟着动摇了。
说到呢 AKB48 的风光不再呢，有的人说是因为审美过时了，也有人说呢是因为胖秋和制作公司以及经纪公司之间的分赃不均造成的管理不力。但是呢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就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像什么直播啦、社交啦等等新玩法，让呢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所以呢 AKB48 呢最早提出的什么可以看得到的偶像的概念就再也不那么独特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呢胖秋和他的 AKB48 曾经在娱乐的路上迈出过勇敢的新一步。最后还是要告诉我，谢谢你的观看，要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乘风破浪小姐姐到底是谁呢？